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你看见罗恩了吗？哈利打断了他的话。豪敏迟疑着，
嗯，
看见了，他在吃早饭。他说，他还认为是我自己报名的吗？
嗯，
不，我想不会。其实不会，豪敏很不自然地说。
其实不会，这是什么意思？
哎，哈利，这难道还不明白吗？豪敏没有办法地说。
他是嫉妒呢。
嫉妒？哈利不敢相信地问。
嫉妒什么？难道他愿意在全校同学面前出这个洋相？
想一想吧，豪敏耐心地说。你知道，引起所有人注意的永远是你。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他看到哈利气愤地张开嘴巴，便赶紧补充道，我知道你并没有追求这个，可是怎么说呢，你知道的，罗恩在家里要跟那么多哥哥竞争较量，你作为他最好的朋友，又是那么大名鼎鼎，每次别人一看见你，他就被冷落到一边，对此他都默默地忍受了，从来不提一个字。我想这一次恰好使他忍无可忍了。
很好，
哈利怨恨地说，真是太好了。替我转告他，只要他愿意，我随时可以跟他换。替我转告他，我欢迎他来跟我换，不管我走到哪里，人们都傻乎乎地盯着我的额头，我绝不会转告他什么话。豪敏干脆地说，你自己去跟他说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我才不想到处追着他，苦口婆心地教他成熟起来呢。哈利说，他什么时候才会相信我并不快乐呢？也许等我摔断了脖子，或者……他的声音很大，吓得旁边树上的几只猫头鹰扑棱棱地飞了起来。
那不是儿戏，
豪敏轻声地说，那绝对不是儿戏。他显得担忧极了。哈利，我一直在想，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是吗？一回到城堡马上就做。
是啊，狠狠地给罗恩一脚，
写信给小天狼星，你必须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叫你把霍格沃茨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写信告诉他，他好像早就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带出来一些羊皮纸和一支羽毛笔。
别说了，
哈利说道，四下张望着，看有没有人听见他们说的话。场地上空荡荡的，就因为我的伤疤有点刺痛，他就赶紧回国了。如果我告诉他有人给我报名参加三强争霸赛，他大概会直接冲到城堡里来。
他希望你告诉他，
豪米严厉地说，反正他迟早会知道的。
怎么会？
哈利，这件事不可能不被吵得沸沸扬扬，豪米说，口气非常严肃。这场争霸赛是大家都关注的，而你又是那么出名，如果预言家日报不发表文章写你参加比赛，我倒真会感到吃惊呢。你知道的，在关于神秘人的书里有一半都提到了你的名字，小天狼星肯定情愿从你这里了解这件事，我知道他一定是这样的。
好吧，好吧，我给他写信。
哈利说着把最后一片面包扔进了湖里，两人站在那里注视着那片面包在湖面上漂浮了一阵，随即一只巨大的触手冒出水面，把它抓到水下去了，然后他们便返回了城堡。我用谁的猫头鹰呢？他们上楼的时候，哈利说，他叫我别再用海德威了，问问罗恩他能不能借。
我不会问罗恩任何事情，
哈利断然地说。
好吧，那就借一只学校的猫头鹰，人人都可以用的，
豪米说。他们来到上面的猫头鹰棚屋，豪米递给哈利一张羊皮纸、一支羽毛笔和一瓶墨水，
然后他顺着长长的几排七只走来走去，打量着各种不同的猫头鹰。哈利靠着墙根坐下，开始写信。亲爱的小天狼星，你叫我把霍格沃茨发生的事情都写信告诉你，所以我就写信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今年要举行三强争霸赛，星期六晚上我被选为第四位勇士了。我不知道是谁把我的名字投进火焰杯的，我自己没有这么做。霍格沃茨的另一位勇士是塞德里克·迪格里，他是好奇帕奇学院的。写到这里，他停下笔思索着，他多么想讲一讲从昨晚开始盘踞在他心头的那种沉重的焦虑啊。可是他不知道怎样把这种情绪用文字表达出来，于是他又把羽毛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写道：希望你一切都好，向巴克比克问好，哈利。写完了，他对豪米说，然后站起身来弹去袍子上的稻草。海德威见了，赶紧扑棱棱的飞到他的肩头，伸出一条腿来。我不能用你，哈利对他说，一边左右张望着找寻学校的猫头鹰。我必须在他们中间挑一只。海德威响亮地叫了一声，突然飞起来，爪子深深地扎进哈利的肩膀。哈利把信拴在一只大孤苍猫头鹰腿上。在这过程中，海德威一直背对着他。孤苍猫头鹰飞走了，哈利伸出手去抚摸海德威，不料他愤怒地咂了咂嘴，飞到上面哈利够不着的房梁上去了。先是罗恩，然后是你，哈利气愤地说，这又不是我的错。如果哈利以为一旦大家习惯了他是勇士，情况就会有所好转，那么他第二天就会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了。重新开始上课以后，他就再也无法躲避学校的其他同学了。而显然，另外几个学院的同学也像格兰芬多们一样，以为哈利是自己报名参加争霸赛的。不过，他们和格兰芬多们不同，他们似乎觉得这件事并不很光彩。好奇帕奇们一向和格兰芬多们相处得很好，可现在也突然对他们全都冷淡起来。一次草药课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显然，好奇帕奇们觉得哈利盗取了他们勇士的光荣。由于好奇帕奇学院很少获得什么光荣，塞德里克是少数几个给他们带来光荣的人之一。他曾经在魁地奇比赛中打败了格兰芬多院，这就使他们的这种怨恨情绪更加强烈了。俄尼·麦克米兰和贾斯廷·芬列里本来是和哈利关系很不错的，现在也不跟他说话了，尽管他们几个人在同一个托盘上一直跳跳球镜。不过当一个跳跳球镜扭动着从哈利手里挣脱，在他脸上重重打了一下时，他们都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起来，使人心里很不舒服。罗恩也不跟哈利说话了，豪敏坐在他们俩中间，勉强找出些话来。哈利和罗恩各自跟豪敏倒是有问有答，表现正常，可是他们俩却互相躲着对方的目光。哈利觉得就连斯普特劳教授似乎也对他冷淡起来，也难怪啊，他是好奇帕奇学院的院长嘛。一般情况下，哈利肯定是渴望见到海格的，可是上海格的保护神奇生物课意味着同时会见到斯莱特林的学生们， 这将是他成为勇士后第一次与斯莱特林们正面相遇。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马尔福来到海格的小屋时，脸上又牢牢挂着他那个讥讽的笑容。啊，看啊，伙计们，这就是勇士。他刚走近，估摸着哈利能听见他的话时，他就对克拉布和高尔说：你们有他签名的书吗？最好赶紧叫他签名，我怀疑他在这儿待不长了。三强争霸赛的勇士有一半都死了，波特，你认为自己能活多久？我猜大概是第一个比赛项目开始后十分钟吧。克拉布和高尔讨好的傻笑起来，可是马尔福不得不就此打住，因为海格从他的小屋后面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大摞摇摇欲坠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都装着一条体积庞大的炸尾螺。海格开始解释说，炸尾螺之所以互相残杀，是因为他们有多余的精力没处释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同学都要用绳子拴住一条炸尾螺，带他去散一会儿步。同学们听了都非常害怕，这个计划的唯一好处就是把马尔福的注意力完全吸引过去了。带这玩意儿去散步？他盯着一只箱子厌恶地问。我们到底应该把绳子挂在哪儿？拴在它的刺上、栅岛上，还是吸盘上，拴在中间？海格说着给大家做示范。
嗯，恐怕你们需要戴上你们的龙皮手套，作为一种额外的预防措施。哈利，你过来帮我对付这个大家伙。其实海格的真正意图是想避开全班同学跟哈利聊一聊，他等到大家都带着炸尾螺走开后，才转向哈利非常严肃地说，这么说你要去比赛了，哈利，参加争霸赛，成了学校的勇士，勇士之一。哈利纠正他。海格浓密蓬乱的眉毛下，甲壳虫一般黑亮的眼睛显得非常担忧。不知道是谁把你的名字投进去的，哈利。怎么，你相信我没有这么做？哈利说，竭力掩饰他听到海格的话后突然涌起的感激之情。我当然相信，海格咕哝着说。你说不是你干的，我相信你，邓布利多也相信你，大家都相信你，真希望知道是谁干的。哈利怨恨地说。两人放眼眺望着草坪，同学们现在散开了，一个个都走得很艰难。炸尾螺现在有3英尺多长了，力气大得惊人。他们不再是肉乎乎的没有甲壳没有颜色了，而是长出了一层厚厚的亮亮的灰白色的盔甲状的东西。它们的模样介于巨大的蝎子和拉长的螃蟹之间，但是仍然看不出脑袋和眼睛在哪里。它们现在变得力大无比，很难控制。看样子它们挺开心的是吧？海格高兴地说。哈利断定他说的是炸尾螺，因为他的同学们显然并不开心。时不时的，随着一声令人惊恐的噼啪响起，一条炸尾螺的尾巴就爆炸了，推动炸尾螺向前跃进好几米，不止一个同学被他拽得摔倒在地，拼命挣扎着想站起来。哎，我也不知道，哈利。海格突然叹了口气，目光又回到哈利身上，脸上带着一种忧虑的神情。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 Prince Glossy N。
作为学校的勇士，你什么事都可能碰上，是吗？哈利没有回答。是的，他确实什么事都可能碰上。 他和郝敏在湖边散步时，郝敏说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据他说，罗恩也正是因为这个才不跟他说话的。接下来的几天是哈利在霍格沃茨最难熬的日子。记得还是在二年级的那几个月里，学校里许多同学都怀疑是他攻击了自己的同学，那时他的日子也差不多像现在这样难过。不过当时罗恩跟他站在一起，哈利认为只要罗恩依然是他的好朋友，全校其他同学不管怎么样他都能对付。但是既然罗恩无意与他和好，他也绝不愿意死乞白赖地求罗恩跟他说话。可是唉，反感和不满从四面八方朝他涌来，他是多么孤单啊。他能够理解好奇帕奇们的态度，尽管他并不喜欢，他们要支持自己的勇士吗？而斯莱特林们呢？他早就知道他们只会给他恶毒的侮辱，他在他们那里极不受欢迎，一向就是这样。因为他在魁地奇比赛和学院杯竞赛中多次代表格兰芬多打败了斯莱特林。但是拉文克劳的同学呢？他原先希望他们会像支持塞德里克一样支持他的，没想到他错了。拉文克劳的大多数同学似乎都以为他施展了诡计，哄骗火焰杯接收了他的名字，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赚取更多的名声。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塞德里克看上去确实比他更像一位勇士，挺直的鼻子，乌黑的头发，灰色的眼睛，这副模样真是英俊过人。这些日子在塞德里克和维克多尔·克鲁姆之间，很难说是谁获得的赞美更多。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哈利确实看见那些曾经眼巴巴地想获得克鲁姆签名的六年级女生，又苦苦地哀求塞德里克在他们的书包上签名了。与此同时，小天狼星那里还是毫无音讯，海德威呢，死活都不肯接近他，特里劳尼教授又在预言他的死亡了，言之凿凿，语气比往常还要肯定。他在弗利维教授的课上学习飞来咒时表现得一塌糊涂，结果教授给他布置了额外的家庭作业，除了纳威，他是唯一被罚作业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哈利。他们离开弗利维的课堂时，郝敏试着安慰他，刚才在课上他把教室里的东西都弄得嗖嗖朝他飞来，就好像他是一块磁铁，专门吸引黑板擦、自纸篓和月宫图什么的。你只是没有好好的集中思想，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哈利闷闷不乐地说。这时塞德里克·迪格里迎面走过，旁边围着一大群嘻嘻傻笑的女生，他们都瞪眼望着哈利，就好像他是一条特别巨大的炸尾螺。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